好，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今天是新约提摩太前书1章1到11节，啊，所以我们是拆断旧约，然后再一段新约。那提摩太前后书被称为教牧书信，那在这里保罗说，就是说，就奉基督耶稣使徒的，做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啊，我们知道保罗是在，保罗有三次旅行布道，啊，他每这三次旅行布道都是从耶路撒冷，从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出发，或者从耶路撒冷，或者从安提阿出发，然后到小亚细亚，啊，或者经过小亚细亚，然后到那个希腊，啊，就三次旅行布道。我们知道在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经过，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经过以弗所，然后在以弗所大概待了2年半的时间，然后之后保罗就离开以弗所，然后往马其顿去。那么在这个时候，保罗就把这个提摩太留在了以弗所，所以保罗就往希腊那去，然后去了那个希腊的腓立比，然后去了提撒罗尼迦，然后也去了格林多，然后之后在这个第三次旅行布道的结束之后，保罗再经过以弗所，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在耶路撒冷就被捕了。就被抓了，在那个圣殿里面被抓。那保罗被抓了之后，然后他又被然后他又被关押到凯撒利亚。然后在凯撒利亚，保罗说我要上诉给凯撒，我要上诉给罗马的皇帝凯撒。啊，那当时的巡抚说啊，那你要上诉吧，所以我就派一对百夫长，然后把保罗押送到罗马。所以保罗在罗马没有住在监狱里面，而是被我们现在称作的软禁。就是说他租了一个房子，然后有罗马的士兵在他的这个房子面前站岗，就防止他逃跑。但是其实当时的罗马的士兵也是受保罗的影响，因为在一路航行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保罗确实是神所拣选的人，他看到有很多神迹奇事，所以当时在罗马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来看保罗都是很方便的。我知道使徒行传传就记载到这里。那么提摩太前书就是说保罗从这个监狱里面释放之后啊，从罗马的软禁释放之后，然后保罗又做了一些宣教的工作，然后提摩太前书就是在这一段的时间写的，说他写信给提摩太。那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保罗称提摩太说是他在福音里面的真儿子提摩太。那保罗与提摩太相识是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期间，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期间，他在小亚细亚这块地方，他遇到提摩太。提摩太是一个年轻人，提摩太的妈妈是信主的，他的祖母也是信主的，所以保罗很喜欢提摩太，所以保罗就带着他。这个提摩太这个人是一个，是一个很出色的年轻人。保罗就一直带着他，在他的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都带着他。所以对保罗来说，提摩太是他一个很亲密的同工。又是他属灵的儿子，所以保罗就是写信给提摩太，因为提摩太当时在以弗所教会，所以他要叮嘱他一些事情。他叮嘱他什么事情呢？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要提防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出现的一些，保罗在这里说异教，就是说一些错误的教导。我们如果看提摩太前书的话，你就会发现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前面最前面提到这个错误的教导，然后在最后面也提到错误的教导，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提摩太前书的整本书的话，它前面和后面都是错误的教导，都提到谨防错误的教导，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这个重点就是说要提防这个错误的教导。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在这里谈到就是什么是错误的教导，什么是正确的教导。当然我们的重点不会在错误的教导上面，我们的重点是在正确的教导上面，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要花一段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错误的教导。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我邀请众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好吗？我来读一节，请弟兄姐妹；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奉我们救主上帝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们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我这少抄了一段，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意。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将你的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天父，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有些学习，能够有些警戒。天父，愿你来祝福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好，我们今天的大纲是这样，首先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看什么是错误的教导，但我们的重点不在这上面，然后之后我们来看正确的教导。正确的这教导是保罗在这个第五节里面所提到的，就是命令的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命令的总纲就是爱，就正确的教导一定会产生出，一定会带出这样的爱来，所以这是判断正确的教导正确的教导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然后这个爱是有一个清洁的心发出来的，也是有一颗无愧的良心来发出来的，那最后是有一个真诚的信心发出来的。然后最后我们来思想这些今天的信心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警戒，我们可以有学习到什么样的东西。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错误的教导，先花点时间来看错误的教导。保罗在这个第四节里面说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这些无穷的家谱。因为保罗说这等的事直生辩论并不发明上帝在信上所立的章程。然后在第六节里面有说，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在第四节和第六节叫警惕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只讲一些虚浮的话语，警告我们不要听从这些荒谬无凭的话语。这是指当时的教会当中的有一些人，他不教导福音的道理，不教导福音的道理，反而传一些神神秘秘的东西。就好像比方说我们知道的在之后的诺斯底主义，那类似于诺斯底主义，他们就说我们从当时的使徒那里得到了一些秘传的知识，但是当时使徒的门徒那个 Polycarp 就说，我是约翰的门徒，我从来不知道有一些秘传的知识，你为什么说有秘传的知识呢？对不对？所以就当时类似于这样诺斯底主义的教导，他们就专门找这些秘密的东西，然后说你们都不知道，就我知道，就是保罗说，就是说你们不要听从这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为什么无穷的家谱呢？因为这些人花很多的时间在研究旧约里面的家谱，来想从这里面来发现一些新奇的东西来吸引人的眼球。所以保罗说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些虚空的事情上面。所以保罗说要怎么做呢？就是要有正确的教导。正确的教导就是要就是上帝在信上面所立的章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在信上面所立的章程？也就是对我们的信心有建造的，对不对？能够带出那个好的行为，那么好的生命的这样的教导才是正确的教导，才是正确的教导。那么也就是保罗所说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基督为我们赎罪，以及新造的人，以新造的生命，类似于这样的教导。所以这是第一种错误的教导。那么还有保罗继续在第七节讲到，就是有些人想要做教法师，但却并不明白自己所内定的，所讲说所内定的。那保罗在这里提到，就是有些教会当中有些人，他们的心里面动机，这些人专讲一些虚空的话语专讲一些荒谬的话语，专讲一些就是秘传的东西。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他们的动机就是说想做别人的老师， 想去教导别人，然后从此来得到一种成就感。那么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特别小心，不要多人做师傅，对不对？不要多人做教师。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做很多人的老师，不要做很多人的教师。为什么这样呢？就是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没有上帝的呼召，没有上帝的感动，你千万不要出来做教导的工作。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知道在上帝面前的责任越大啊，在上帝面前如果教导的工作的话，他的责任就越大。如果你教导对了的话，教导对了还好，如果万一教导错了怎么办？就是耶稣所说的瞎子领瞎子，对不对？把别人领到火坑里面去，所以就罪孽深重了。所以这样说，除非是上帝呼召我们，上帝感动我们，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多人做啊，做师傅。但很多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想去做教导啊，想去多人做师傅，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他们不是出于一个爱的目的，而是出于为了荣耀自己啊，要自己要有一个成就感啊，想去教导别人。那么这是保罗谈到这些人的动机。然后紧接着在第八节里面，保罗又谈到，就是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是要用得合意。保罗说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教导的啊，这些错误的教导，他们教导人律法主义，对不对？他们教导人律法主义。那我们知道，就是有这些人，大多数人是犹太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从小遵守律法，他们从小行割礼，所以他们觉得我是犹太人，我很骄傲，对不对？我守了上帝的律法，对不对？我比你们啊都是啊高人一等啊，我比你们走在前面，所以我有这个资格去教导你们。所以犹太人是他们当中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人的一个罪性。那保罗是说所以他们就教导人要去遵守律法，靠律法来称义，所以这就是成为律法主义。那保罗在这里承认律法是好的啊，律法是上帝的心意，对不对？律法是上帝的心意，它是上帝心意的体现，所以我们要遵守律法，但是我们不是律法主义。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提到的错误的教导。这些错误的教导总的来说啊，就是他们的动机是想要去做别人的老师啊，想要去求自己的荣耀，然后他们去教导一些荒谬的东西，教导一些虚空的东西，然后教导律法主义，犹太人的律法主义。然后我们来看，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什么是正确的教导。保罗在第三节第四节里面提到，就是在第三节里面提到，就是我往马其顿的时候要嘱咐啊教会里面的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就所以这样看到，我们就看到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离开以弗所往马其顿的时候，他就知道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在传错误的教导了，所以他已经嘱咐已经警告那些人不可传错误的教导啊。然后在第四节的时候他又说，也不可听从这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加补。然后到第五节，我们看到保罗这个画风就一转，对不对？保罗这个画风一转，然后就开始谈，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教导呢？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谈，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啊，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教导，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正确的教导一定会带出这些结果来，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爱。而这个爱是从一个清洁的心、一颗无愧的良心和一个无伪的信心而生发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花点时间来思考这样的爱，什么是一个清洁的心，什么是一个无愧的良心，什么又是一个无伪的信心。有这样三种特征的心来生发出来的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爱。首先我们来看爱。那么爱是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东西，爱是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耶稣基督总结，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总结旧约的律法，他总结出两条，对不对？这两条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对吧？所以第一条要尽心尽力啊，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那第二条呢，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所以耶稣基督把整个律法，旧的律法总结出这两条来。我们知道旧约的律法的总结，旧约的律法的大纲就是摩西十诫，对吗？ 但摩西十诫前面四诫是讲到如何爱神，对吗？后面六诫讲到是如何爱人。所以前面四诫第一条就是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不可敬拜别神。第二个条，不可雕刻偶像。第三条，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条，要守安息日，对不对？这都是与神的关系，所以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后面的六条的话，第一条啊，我们从那个要孝敬父母开始，然后也不可杀人啊，不可偷盗，也包括就是不可贪图别人的妻子、别人的财产，这些东西不可奸淫。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都是与人的关系，就是你要如何去爱人如己，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去爱人如己。所以耶稣基督总结律法，就要律法的教导，就总结出两条来：第一条是爱神，第二条是爱人。但保罗进一步总结，就把这两条总结出一个字来，这是什么？爱。保罗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保罗在这里说的，对不对？保罗说在这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总归就是爱。所以这个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律法是上帝的心意，对不对？是上帝向我们所要求的，所以最后总结出一个字来，就是爱。所以上帝所要向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不是你规规矩矩的去遵守律法，对不对？那是律法主义。上帝所要求的是从我们心里面所生发出来的爱，那种对神的爱，那种对人的爱，这是上帝向我们所要求的。所以这我们称为律法的精义，对不对？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上语文课的时候，老师总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读书要读出那个精义来呀，不要死读书，对不对？死读书就成了书呆子，对吧？我们死守律法不会成为书呆子，但会成为什么？律法主义，成为法利赛人，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死守律法，我们要明白律法的精义是什么。律法的精义就是爱，神向我们的要求就是从我们从心里面所生发出来的爱，所以爱是最重要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保罗在他哥林多前书的前书里面提到，就是说如今现存的最重要的有三样，对不对？那么这三样是信、望、爱，但保罗又说了一句，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是爱。所以现存的最重要的有三样，其实基督教你抓住这三样就行了，信、望、爱，对不对？信、望、爱，抓住这三样就行了。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我们没有看见的事情，我们所盼望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眼睛没有看见的事情，但是我们心里面有那个实底，心里面有那个确据，就好像它是已经真实的发生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信。所以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眼睛看见的事情，那不叫信心。信心是对你没有看见的事情，没有发生的事情，那才叫信心。所以没有看见的事情，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心里面有确据，有这个实底，就好像真真实实一样，有这样实底，有这样的确据，这个叫信。望是什么？是我们的盼望，对不对？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盼望，神给我们在圣经里面的应许。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到新天新地来，新地去，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与神同在，对吗？要面对面看见神。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席，对吧？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承受属天的产业，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心，所以这个盼望才成为真实的事情，才成为实底，才成为确据。正是因为有信有望，所以才会产生出什么来？产生出爱来，所以才会产生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我们生命才会和别人不一样，对不对？别人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但是我们是追求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的就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有不一样的生命，有不一样的行为，所以这些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行为，总括起来就是一个字，就是爱。所以这就保罗为什么说其中爱是最大的？为什么爱是最大的？因为你如果没有爱的话，你那个信心是假的，你那个盼望也是假的。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那个信心是死的信心，你的盼望是假死的盼望，对不对？这就是雅各书里面所说的嘛，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对不对？所以那个爱是最大的，所以最后的话你是通过爱来表现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 如今现存的有信有三样，信望爱，但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所以我们经常很多时候我们为我们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得救的确据是什么，你有没有这样的爱？如果你有这样的爱生发，从你的心里生发出来，那你知道你是有得救的确据的。如果你有对神的爱，如果你有对人的爱，那你知道你有得救的确据的。保罗紧接着在罗马，在那个格林多前书的13章，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那我就不算的什么，我就是明德罗想的，我算不了什么，什么都不算。我们想想，能够说天使的话语，我们很多人都羡慕说天使的话语。今天很多灵恩派羡慕能够说方言，对不对？那方言还不是天使的话语，对吧？但保罗说，如果我能说天使的话语但没有爱，那算不得什么。保罗说，我如果有先知讲道的能力，我能够预见明天发生什么事，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哇，那太了不起了，对吧？神想做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肺炎什么时候结束，我可能心里面也知道，这太了不起了，对不对？但保罗说什么，如果我有信心能够，我有全备的知识，我有信心能够让大山挪移，但是如果没有爱，我也算不得什么。所以不在乎这个能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信仰不在乎能力，但在乎什么，就是那个爱，有没有这个爱。保罗紧接着在3节说，我如果能够将我所有的一切变卖，然后去周济穷人，我甚至把我自己舍己，叫人焚烧，但我如果没有爱，也不算得什么。那我们有的人可能问我，如果我都把我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你还说我没有爱吗？我都把我自己焚烧了，对不对？舍己叫自己焚烧了，还没有爱吗？那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做这些事情的话，看起来是很高尚，但我们可能背后的是出于一种功利性的目的。我是为了得天国的奖赏，对吗？所以是为了一个更大的好处而舍弃一个比较小的好处。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不叫爱，这个叫功利。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的人，我们在世上的好行为是有奖赏的，我们是有奖赏。但上帝不是让我们因着这个奖赏去做事情，上帝要让我们做事情是出于爱，出于心里面的爱，对神的爱，对人的爱。所以总结来说，爱是最重要的。而保罗在这里说，这个爱有三个特征。那么第一，就是它是从一个清洁的心发出来的；第二，是从一个无愧的良心发出来的；第三，是从一个真诚的信心发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来看什么是清洁的心。那么清洁的心有两个层面，首先它是一个清洁的心，第一个层面它是一个干净的心。什么叫干净的心？就是没有私心，对吗？没有私欲，不是掺杂在我自己的私心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的动机里面是否有掺杂我们自己的私心呢？打个比方说，我们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最无私的，对不对？是最无私的，我们经常这么说。但我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说，天底下所有的爱，可能包括父母对儿女的爱，都是有私心的，都是有私心的，只是父母对儿女的爱比其他的爱来说是更加没有私心而已。但其实或多或少都有点私心在这里面。我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有出息，可以光宗耀祖，对不对？我们也把我们的盼望加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把我们没有完成的事情，把我们没有做的事情，我们的理想加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希望他们可以完成我们没有完成的事情，希望他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期望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出人头地的人。那前段时间国内有一部电视剧啊，叫《小欢喜》，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过这部电视剧。那么这部电视剧主要是讲，就是说一群高三的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所发生的事情，在高三最后一年他们准备高考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高考是一件大事情，是不是？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全家动员。那么里面讲到一对，就是一个单身的母亲，她带了一个女儿，她女儿是高三的学生， 而且是当时他们全校最好的，考试第一名，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所以这个母亲对女儿的期望就非常大，她就期望这个女儿能够去上清华，因为他们在北京嘛，就是希望女儿去能够上清华。但这个女儿就不喜欢，非常讨厌这个，因为她最大的心愿就是逃离她母亲对她的掌控，所以她就想抱得越远越好。同时她又喜欢天文，所以她就去想去报南京的南大的天文系。所以就因着这些，她跟她母亲发生很多的冲突，但她母亲很强势，所以这个孩子最后很压抑，最后得了轻度的抑郁症，然后自己一个人背着双肩包，然后从北京跑到深圳去，把他母亲吓死了。所以我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其实我们很多的父母或多或少都可以在这个母亲身上看到我们的影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即使父母的爱我们说是最无私的爱，也是有私心掺杂在这里面的。而一个清洁的心所发生的爱，一个清洁的心就是干净的心，就是没有私心的爱。我们知道，这圣经上告诉我们，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之后，我们是全面堕落的，对不对？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理性都被玷污，我们是全面堕落的。所以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完全纯粹的，所以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有私心掺杂在这里面，或多或少会有一点掺杂。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堕落之后人不可能不犯罪。但是呢，对于我们得救的人，在重生之后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可以不犯罪。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就完全圣洁了，我们一生都不会犯罪，不是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做到完全出于爱的，是没有私心的，这是对重生的人是可以做得到的。虽然我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事情都有私心在这里面，但是对我们重生的来说，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不带任何的掺杂。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得到，是有的时候可以做得到。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清洁的心的第一个层面，它是一个干净的心，没有掺杂私心，没有掺杂私欲，而是完全出于爱，是为了对方的好处去做一件事情。那么清洁的心第二个层面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清心。那耶稣基督在八福里面所说，清心的有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的面，对不对？清心是什么意思？清心就是一个单纯的心，没有被这个世界的东西啊，没有被这个世界的欲望所挤住。那耶稣基督在新约福音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撒种的比喻，对不对？那有些种子就撒到这个田地，指的是我们的心田；有些种子就撒到这个荆棘丛里面，所以荆棘就把它挤住了，所以这个禾苗就长不大，对吗？长不大。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心里面有太多的荆棘了。我们太多心里面有太多的杂七杂八的各种各样的欲望，那这种欲望就像荆棘一样，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清心。换句话说，我们的心里面如果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像，金钱，比方说金钱、名义、地位、权势啊，或者是别人的尊重等等，我们就没有办法清心。如果我们心里面每天想着啊，我们这个月的工资是多少啊，我们是不是我们银行的账户里面还有多少存款，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更好的房子啊，买一个更好的车子，或一个过一个更舒适的生活。那我们的心始终关注在我们在工作上能不能得到 promotion，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清心。如果我们不能清心的话，我们就没有一个干净的心。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偶像，我们就不能够爱神，也不能够爱人。我们的心里面就会有掺杂。所以清洁的心的两个层面，一个是清心，一个是干净的心啊。如果没有办法清心，我如果心里面被这个偶像所占据所充满，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干净的心。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人的爱总是会有掺杂的。 所以这是。所以这是那个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无愧的良心，啊，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是什么呢？那原文里面翻译是好的良心，好的良心，good conscience，好的良心。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什么是良心？良心是上帝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就是良心。所以良心是上帝的律法。所以一颗。爱是有一个清洁的心发出的，也是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发出来，一个好的良心发出来的。什么叫好的良心？好的良心就是没有缺失的良心，对吧？然后没有缺失的良心，没有变坏的良心。我经常说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对不对？那么这个良心就不是好的良心。所以我们在看到好的良心，良心其实是上帝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里说，就一个爱是有一个好的良心发出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爱是符合上帝的律法的，是符合真理的爱。啊，这个爱是有真理在里面的，它是符合上帝的律法的，符合真理的爱是有真理在里面的。那么，什么叫不是好的良心出来的爱？我们比方说溺爱，对吗？比方说偏爱。哦，中国的父母对孩子有很多的溺爱，那么在世界这个父母溺爱的排行榜里面，中国是排第一位。然后中国的父母对孩子的爱的模式，总结出来叫4+2+1的上帝模式。什么4+2+1的上帝模式？什么意思？就四个老人，对吧？然后加父母两个，然后再加一个孩子，所以这个是孩子是上帝，所以六个人围着孩子转，这叫4+2+1的上帝的模式。所以这个爱是溺爱。那以色列人对孩子的爱是什么呢？他们的模式被称为是地狱模式，都 叫地狱模式，因为以色列他们出生在中东这个战火纷飞的这个地方，对吧？所以他们从小对孩子，他们很注重培养孩子的吃苦的精神，所以他们很注重培养，就是说孩子这种团结的精神。所以以色列父母认为，就是说你如果不管教孩子，不让孩子吃苦，那就不是爱孩子。所以，我们对孩子爱常常是溺爱，这种溺爱就是不符合圣经的真理的爱。还有一种爱叫偏爱，对吧？那偏爱是什么？就是不是按照公平的爱，这叫偏爱；不是按照公义的爱，叫偏爱。那我比方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计划生育之前，然后我们的邻居啊，我们的经常会有2个孩子或者3个孩子，然后你就会发现父母经常会有偏爱，对不对？和偏爱最小的那个孩子，比方说我们邻居就有2个男孩，然后我们当时的时候，我们家里面人就说我们说他们偏爱那个最小的，偏爱小儿子，所以这个叫偏爱。那偏爱不是按照公义的爱，啊，这叫偏爱。所以来我们在这里说，这个爱要按照上帝的律法，按照真理的爱，这叫出于无愧的良心的爱。那么对于没有上帝律法的人，他们是按照良心来做。那按照良心，因为良心是上帝的律法写在里面。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比他们好，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这个爱是按照上帝的律法去爱的。所以这个叫无愧的良心。那么第三点是从无伪的信心生发出来的。什么叫无伪的信心？无伪的信心其实翻译出来是真诚的信心，它是真诚的信心，原文是真诚的信心。就是这个信心是真诚的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的相信，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生发出来的爱。我打个比方，我给大家做个例子，大家就知道啊，这什么叫真诚的信心所生发出来的爱。就是很多年之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我很看不惯这个弟兄。为什么看不惯他呢？就是因为他很喜欢开一些低俗的玩笑，然后经常又会喜欢抢夺上帝的荣耀，把所有的荣耀都归在自己的头。然后说："你看，这是我做出来的啊！你看，是因为我的缘故，这个教会才这么复兴，是这样。所以我当时很看不惯他。那当时后来我就离开那个地方，然后有些，但是很多年之后，遇到很多朋友，很多朋友都问我这个弟兄怎么样。那我第一个反应，我第一个念头，第一个反应脱口而出的，第一个在我脑子里面的 这个观点，就是说这个弟兄不是一个好弟兄，他是爱讲低俗的笑话，啊，爱抢夺上帝的荣耀。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那我说，那我问大家，我的这样的反应是出于一个真诚的信心吗？真诚的对上帝的信心吗？不是，对不对？如果我真的相信上帝，我相信上帝是这个弟兄的主，那么上帝一定会改变他，对不对？那以腓立比书里面说，我们保罗在这里说，啊，我相信在你们里面开始了这善功的，一定会成全这善功，对不对？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所以我们如果是真诚的相信上帝，那么我们对一个弟兄不会看死，对一个姐妹也不会看死，他是上帝的儿女，他是上帝的儿女，自由上帝做他的主，我们为什么去评判他？所以我们是对，我们因着对上帝的相信，所以我们也相信他。好，所以这个叫真诚的信心。所以这样的爱是有一个这样的爱是有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真诚的信心生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正确的教导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就会带来爱。那么这个爱是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它是有清洁的心、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和真诚的信心、真诚对上帝的信心所生发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在思考最后思考的问题就是说，那么这样的信心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的意义？对我们今天说什么的话？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武汉肺炎啊，对，我们现在不应该称武汉肺炎，称新型冠状病毒，对不对？在中国这个疫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些回国了，有些出境了，有些去了马来西亚。我们知道我们有不同的处境，不同的处境你就会产生不同的立场，然后在不同的立场当中你会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在教会里面会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观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应当怎样能够去爱呢？怎样能够去彼此相爱呢？对不对？那对于回国的弟兄姐妹，那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不会这样想啊。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很成熟，他们能够理解大家的想法。但是回国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会这样想，我就做一个比方啊，他们就可能会这样想：我凭什么要隔离？对不对？我又没有这个症状，我又没有被确诊。我为什么要隔离？那上圣经上说不可停止聚会，对不对？这个聚会是上帝赋予我的神圣的权利，你凭什么要求我放弃这样的权利？对吧？他可以这样说啊，他可以这样想，对啊，我们这上帝是聚会是上帝赋予每个人的权利，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他们去放弃权利。这但是他们可以出于爱的缘故，可以出于爱的缘故自愿放弃这样的一个权利，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自愿放弃。所以这是个爱的原则。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以及在罗马书里面都提到这个原则，对不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到那个吃祭偶像的物，偶像祭偶像的物算不了什么，你有信心就去吃吧，对不对？但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我宁愿放下这样的一个权利。那这保罗在罗马书的十字上提到这个吃肉的是吗？有些弟兄姐妹吃肉，有些不吃肉，有些守这个日子，有些不守那个日子，有些看某些日子为特殊，有些弟兄姐妹觉得每一天都是一样的，那怎么样？就是为彼此相爱的缘故，对吧？我宁愿放弃我自己的权利，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圣经上叫 weaker brother principle， 这个不是圣经上，这个我们叫在改革宗里面叫 weaker brother principle。但是我们在这里说，但今天这个隔离不隔离不是信心强弱的，我不认为它是信心强和信心弱的问题。这是一个每个人的不同的看见或不同的想法观点的问题。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名字不是很好，这个不叫 weaker brother principle， 这个应该叫爱的原则，对不对？应该叫爱的原则，出于爱的原则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长老会我们也建议，就是说这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从国内回来或从马来西亚回来，我建议就是说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为了爱的缘故，你可以隔离两周，隔离两周的时间，在家里隔离两周的时间，这是出于爱，啊。但是对于我们其他的弟兄来说，对于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没有回国的弟兄姐妹来说的话，我们 要去，我们要去 appreciate， 要去欣赏，要去这样 appreciate 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他们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而放下自己的权利，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要感谢他们，我们要感谢上帝啊，我们要为他们感谢上帝。所以我们要尽量的能够去帮助他们，如果他们需要去买菜或者需要去做什么事情，我们尽量的去帮助他们。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的理解。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的爱是什么，要凡事相信，对吧？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彼此的理解，我们要彼此的接纳啊，彼此的接纳，彼此相爱。那当然我听到有些人用旧约了，旧约利未记来解释这段。有旧约利未记不是说那不洁净的不能够去参加聚会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真的按照旧约利未记来解释的话，那个不洁净的包括什么？包括任何的皮肤病，对吧？你今天你如果有 rush 的话，或者你有任何的皮肤病，你都不能来聚会。还包括什么？包括包括一些女性的这个月经啊，你有这个的不能来参加聚会。包括男的梦遗啊、遗精这些都不能来参加聚会。如果真的按照这个的话，你都不能来参加聚会，对不对？但是旧约的那个利未记的那个洁净的原则，它主要是指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你有罪的人不能到上帝面前，不洁净的人不能到上帝面前来。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下面，我们都被洗净了，对不对？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放胆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不是因为我们洁净，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新约里面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能用这段经文来让这些弟兄姐妹不要来聚会，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一个存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要彼此的理解，彼此的包容啊。那今天也在这里也想花点时间谈谈这个爱宴的问题。我们教会把根据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暂时停止了爱宴啊。我知道弟兄姐妹当中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停不停爱宴，停爱宴和不停爱宴，这些不是关键的事情，不是以塞舍的事情。关键的事情是什么？以塞舍的事情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能不能彼此相爱？我们能不能在爱里面保守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合一？对不对？停爱宴有停爱宴的理由，不停爱宴有不停爱宴的理由。不停爱宴的弟兄姐妹认为，就是我们现在佛中没有一例案例，对不对？在美国还是这样的很小风险，所以我们不需要停爱宴。停爱宴很不方便，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不方便。但是停爱宴也有停爱宴的理由。然后，这个病传播的最主要的途径是什么？吃饭嘛，对吧？大家一起来吃饭，对不对？所以武汉，你看武汉那个，他们还有这个万人宴，对吧？在病爆发之后，还有万人宴，有4万个家庭，13万人一起来吃饭，啊，小年腊八一起来吃饭，结果有很多人在这个万人宴都感染了。所以我们停爱宴的也有停爱宴的原因，就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是信靠上帝，但是同时我们要最好从最坏的角度来做好这个防御的措施。所以这个停不停不是关键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当中，我们能够不能彼此的理解，彼此的相爱，保守一个神赐给我们在基督里面合一的心。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反倒可以把停爱宴作为一个标记。作为什么标记？因为我们通常都有爱宴嘛，现在没有爱宴了，这是一个不方便的事情，不正常的事情。所以借着这个标记，我们来纪念，我们来与我们国内的同胞一同来受苦，对不对？我们借着这个标记，我们与他一同来连接，一同来受苦。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事情，我们就看到哦，今天没爱宴，我们就知道我们要为我们的为什么要停止这个爱宴，因为国内有这个疫情，所以我们为他们一同来祷告，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来为他们来祷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教会里面的很多事情，不是说一定要 A， 也不是说一定要 B， 很多事情的话不是那么很关键，很多事情都可以，但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关键的事情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就是爱，就是我们能不能从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生发出来的爱，是彼此的体贴， 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纳，我们彼此的相爱。那么今天在这样一个国内的疫情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事情呢？首先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为他们祷告。不要小看祷告，祷告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到了个到这个掌管一切的君王的面前为这件事情祷告，这个事情在他的手里面，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我们可以为他祷告，第二的话，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尽量能够帮助国内的一些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昨天我们开会，长老会决定说我们有募捐，我们要我们要就是要募捐，然后买口罩要送给国内的弟兄姐妹。现在南佛州王通他们教会他们有这样的渠道，所以我们决定加入他们，跟他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不主张在这个时候批评政府，啊，我不主张批评政府。我们能做一点，我们基督徒能，就是我们默默能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网上有很多是批评政府的声音，我不主张这么做。那上帝会用一些人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当亚述帝国强大的时候，上帝用谁来管教亚述帝国？巴比伦，对不对？上帝没有用以色列来管教亚述，用巴比伦来管教亚述。那巴比伦那个傲慢的时候，上帝用谁来管教巴比伦呢？波斯，对吗？所以上帝会有这个工具来管教他们，但是上帝让他儿女做什么事情？在犹大书里面，犹大书里面提到，就是说，累到那些在上有尊位的，毁谤那些尊位的。圣经上这么说，就是天使长米迦勒也不敢责备撒旦。我看到这个话语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吃惊啊，你知道吗？天使长米迦勒都不敢责备撒旦，就是说愿主责备你吧。我们今天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勇气去责备我们在上面的有尊位的神所设立的权柄？所以我不主张批评政府，但我主张做我们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武汉的这个肺炎当中，我们看到看到很多悲伤的事情，看到很多惨剧，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希望。我们看到的当中有很多志愿者，他们冒着这个被感染的风险，然后去非发这个去非发这样的一些非发口罩，然后送到人的手里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饭店，这个小饭店，他们这些经营饭店的，他们免费给着医生来送餐，做饭给医生送餐。所以这些都是希望，这些是我们能做的事情。 OK， 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个为他们祷告，第二个能尽我们的力量能帮助能捐助我们不要去批评。 OK， 所以这就是神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爱。这个爱是有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生发出来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天父，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最关键的时刻，天父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主也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谅解，能够彼此的体谅。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也让我们在这个时刻，然后求你来提醒我们，记得为我们在国内这些在灾难当中的同胞，为他们来祷告。天父，也让我们能做我们力所能做的事情。天父，我们为这些向你祷告，向你仰望。天父，我们向你祈求，求你真的是来怜悯，求你来止住这样的疫情，来医治这片大地。让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